好，在今年的呢，我们呢会开始一系列的这个查考以弗所书卷啊，以弗所书卷，所以呢，我们会从这边来认识到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这个看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合神心意，合神心意。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年一个年头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说过一个合神心意，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那怎么能够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让我们等一下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讲题之前呢，让我给你这个以弗所书的一个概论，让你能够对这个以弗所书呢本身呢有一个很好的了解。那这个以弗所书，当然你知道它作者呢是保罗，那么著作的这个时期呢大概是60到61 AD， 那么地点呢是在罗马，由这个推基苦呢把信呢带去给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一个以弗所呢书呢是我们叫做监狱书信，监狱书信就是说保罗那时候呢他第一次被囚在监狱里面。然后还有其他三本，一共有四本啊，除了以弗所还有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这都是称为监狱书信。那至于这个以弗所城啊，那个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呢？那以弗所呢，它本身呢是在这个亚细亚啊，亚细亚那边，哦，是在一个靠近那个河口的一个城。那在那边呢，船呢可以把这个货呢卸下，然后呢运输到里面去。那这一个城呢，它本身有这个很发达的这个公路，它的公路网呢相当的四方八达。那所以这个地方呢，以弗所呢是一个贸易中心，然后人的这个生活呢，它的这个素质呢，也很高，人呢都是很富裕的。那这个以弗所城呢，它也是这个亚细亚省的这个省府啊，它这个省它省府来的，而且那边呢有这个罗马兵呢在那边驻防。那这个城呢，不单呢是一个富裕的城，它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迷信。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雅典米庙。要雅典米庙呢，它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名字呢叫做 Diana， 就是戴安娜的这个庙。那这个庙呢是一个很雄伟的，而且很富丽堂皇的。那当时呢，这个庙呢是所谓的古时的这个七大奇观之一。那里面呢，当然制作许多的这些庙祭。然后他们呢也所谓的跟这个邪术扯在一起。那么呢，这个城呢当时呢是很兴旺，但是呢后来呢却被毁灭了，现在呢已经是一个废墟了。那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呢？谁开始呢？那一般上呢，我们相信是保罗他第一次经过在那边开始，然后之后呢他把这个百基拉、亚基拉呢留在那边，在那边照顾栽培那里的弟兄姐妹，然后之后呢亚波罗也去那边，然后呢帮助，最后呢保罗呢再一次在第三次的这个行程的时候呢，他呢特别呢在那边住了三年啊，大概三年之久，在那边呢常常的跟他们辩论，特别圣经讲到他在那个推拉奴的这个书房呢，常常天天的跟人辩论，让神的话语，让神的真理呢能够被讲得清楚。后来呢，保罗呢就把这个提摩太呢留在那边呢做牧者。那我们知道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两个比较出名的、比较引人注意的这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呢，就是讲到有一个这个犹太的这个祭司长，他有七个儿子，他们呢擅自什么 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但是呢，鬼呢不被他们不服从他们，反而跳到他们身上呢，直到他们呢受伤破了衣到逃出来。那因着这样的事件呢，人呢就对主的名呢什么更加的敬畏，然后人呢也离开这个邪术，然后把 那些跟邪术有关的这书呢就把它完全烧掉，烧了大概整五万块钱的这个书。那另外一件呢，就是一个做那个神龛的这个银匠，我们叫银匠啊，叫做亚迪米啊，亚迪米，他呢看到保罗呢跟人家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呢，人呢都很多人都相信，让他们不要相信这个亚迪所谓的莱安娜的这个神，所以呢他的生意就受到影响，因此他很不服气，他就呢招了其他的他的这个同行的人呢就起来反对，以致呢闹得满城风雨。啊，这是两件发生在这个以弗所城的事件。那么以弗所呢，这个本书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是一到三，这边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与地位。然后四到六呢，我们可以讲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啊，这样子比较容易记得起。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怎么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怎么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来单单今天从两节来看一看，特别是第一节，这边说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这个保罗呢，他在开始的时候，每次他在这个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他总是有所谓的介绍。那从那边这个介绍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才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第一点，他是说奉神旨意。那保罗呢，他被召啊，是被谁召的呢？被主耶稣，在他到要到这个大马士的那边呢，要去捉拿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呢，在途中呢，主耶稣就遇见了他，然后呢就把他召，然后要他什么？要他做一个使徒，然后到这个外邦人那边呢去传福音。他呢，这个神呢，主耶稣特别的跟他亲自说：“保罗，保罗，你不要再跟我反对了，你不要再气我了，你气那个字呢，你自己会受损。”你呢要来做一个蒙拣选的一个器皿，到外邦人那边把福音带给这个这些外邦人，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那保罗呢，这个蒙召，他知道主耶稣在他生命的这个旨意，啊，他知道这个主耶稣在他生命的这个旨意。因此呢，你发现到他一生一世呢，都按着这个这样子的护照呢而行，他是完全什么？他是完全跟随主的人，他完完全全的跟随主。他从他开始到他结束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说这是主耶稣要他做的。因此呢，有一次他在亚基伯王的面前，他怎么讲呢？他说：“亚基伯王啊，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他说：“我没有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呢，告诉我我要到外邦人那边呢去传福音。”他就一生一世的把自己的性命呢倾注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工上面，他从不反悔。他知道神的呼召，他就去做。那我们也必须要像保罗那样，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的这个旨意。那当然，保罗的这个蒙召，保罗的这个选召呢，是很特别的，这个很突然啊！突然之间呢，主耶稣就啪，好，你过来，我要你去到外邦人那边。然而他知道之后，他就跟走。那我们呢，不一定像保罗那样知道说，哦，你要去做什么东西，你要去做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慢慢的寻求，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的寻求， 你会知道说神在你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啊，不要一直停留说啊，我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做工啊，或者从今天就我就是在家里就是做这个家庭主妇，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做那份工，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到我死为止。不，我们要寻求看神要我在哪一方面。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一样的工作，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传道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医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商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这个律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老师，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家庭主妇的。那我们就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那如果我们像保罗，如果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旨意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跟随，就能够要完全的跟随。那在这跟随的当中呢，无论你做什么好，神叫你做什么都好，那最重要他要的这个我们要成就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为着扩展神的国，为着扩展神的国。因为在这个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那边说到，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自己的性命。那这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无论神在你的生命中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当你跟随主，当你知道神的意思的时候，你跟着他，你就要有这个作为你的这个目的，那么你才能够很好的跟随主到底。那另外一点我们可注意的就是说，当我们完全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你肯定说他要你做这个，他要你继续的在家里做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他要让你继续的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一个职员，或者他继续要 让你在某一个地方做某一份工作。那你知道的话，那你就要继续的忠心的跟随。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从神来的一个呼召，那个是从神来的呼召，这个是从创造万物之主的一个呼召，他要你来完成他的事工，他要你来扩建他的这个国度。那你就要以一颗更加所谓的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态度呢去跟随。因为那个召你的这个呢是一位神，这个召你的是一个至高的神。那有什么东西比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呢更有意义呢？有没有？我相信没有的。那个召我们的，如果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如果总统叫你说好，今天你做我的这个司机就是你，哇，你这个也是很荣耀。或者说今天总统说好，今天你做我的保镖，哇，你是觉得哇很不错啊，保镖啊，可以保护这个总统，那你会觉得很荣幸。那如果他说今天你来做我的这个书记，哇，你更加觉得对，我要好好的敬重，好好的预备我的心来去服侍这个总统。那更何况是我们的神，他如果呼召我们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的能够把我们的心呢放在里面，能够完完全全的跟随主。好像保罗他就是一生一世的没有离开主，一生一世的按照神的呼召，神要他到外邦当中，他就在外邦当中来服侍。如果神要你在家庭里面服侍他，你是在家里服侍；如果他要你在那个公司里面服侍他，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恩典，所给你的才干，所给你的这个才能来在那方面服侍他。我们总是要完全的跟随主，这才能够过一个合乎神的意志啊！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那第二点呢，这边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边讲到说保罗啊是一个使徒来的，是一个使徒。他这个使徒呢是一个跟那个十二使徒呢是同等的，是特别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使徒的， 这个使徒是特别的一个使徒，但是呢，圣经讲说他是做谁的使徒呢？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吧？他是属于什么？耶稣基督的。他这个使徒不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他不是，他这个做一个这个使徒呢，是被主耶稣基督召他来，所以呢，他是完完全全的属于他的，属于主耶稣，让主耶稣来使用。所以呢，第二个呢，如果我要第二点，我们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要知道我们呢是完完全全的属于主的，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啊，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保罗呢是听从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说你到外邦，他就到外邦。主耶稣说，在这个哥林多，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神说你不要惧怕，因为在这个城里呢还有许多属于我的名，他就继续的在那一边啊。所以他呢在顺从主的带领，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那么我们呢也是要这样子，我们不要从今以后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主耶稣所买赎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要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有什么事情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主啊你指教我，主啊你引导我，你看顾我，叫我知道怎么走下一步，那才是一个能够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主的，我们不再是让自己做，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再被自己的这个意念所促使，所阻止着我们，乃是主耶稣在支配着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你要问什么？主啊，什么是我所能够讨你喜悦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一切都要归给他，我们一切的东西我们都要归给他，因为这个是他的。而我们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这个才干、我们的这个时间等等，都是属于主的，让他来使用。那么我们在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在公司里面你为谁而活呢？很多人说啊，我为了要赚三餐，我为了要赚取这个三餐的三餐，我必须要工作，我必须要听我的老板啊。这个当然我们应该听我们的老板，但是呢在听老板的当中，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切所做呢都是要服侍我们的主啊。我们在服侍人的当中呢，我们以我服侍我们的主呢为上。那怎么讲呢？如果你遇到老板合理的这个要求，你当然很乐，你就很乐意的这个服从。那如果老板不合理的这个要求，你怎么处理呢？你听从吗？还是要听从的，但是也可以跟他什么讨论。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不能够接受，你真的是已经觉得已经是来到一个你已经觉得已经是已经被逼的，你已经觉得是不能够承受了那一种的压力，那么你可能可以辞掉那个职分、那个工作。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如果你的老板呢叫你做一些不合乎圣经教导的东西，你会不会跟着他说呢？他说哎，好，你就在那边就伪造一个文件，或者你随随便便的签一个名啊，为了要骗取，为了要做一些诡诈的这些事情，你会不会听？那如果你是为着主耶稣而做的话，你就不会听从他，因为你不是服侍你的老板，你是服侍你的这个主耶稣基督。那所以呢，如果你都是一直以这个服侍主耶稣，完全的属于主服侍他的话，那有一天真的是你老板呢 把你裁员的话，啊，把你辞职了，那你会你的心里会感到什么呢？当然你会感到是，当然你会觉得很难过，啊，为什么老板会把我辞职？但是呢，你知道说，在过去的那些年日里，你所做的东西呢，不是为着你的老板而做，你是为着主而做，那你就觉得呢，你的所做的东西呢有价值。不然的话，如果你整天都是为着要巴结你的你老板，要担当为着他，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完全没有所想到说是为主而做的话，那等有一天呢，他突然之间呢把你辞掉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觉得哇，你的损失很大，因为你所做的单单是为着他而做罢了。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完全属于主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一些东西呢，都是为着主而做，都是为着他。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不按着自己的方式。那作为学生也是啊，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别以为啊，我读书啊是为了要单单叫我的爸爸妈妈高兴啊，我读书呢是单单要为了拿了一些这个奖学金，不是。如果你是知道你是完全属于主，你所做的这个东西呢是为着主而做，那么主呢会赐福给你，主会帮助你，这是我们能够过合神心意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在这边讲了什么，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这封信呢是特别写给以弗所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我们保罗特别称他们为啊圣徒啊，保罗称他们为圣徒。那圣徒是什么意思呢？圣徒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分别为圣，圣徒 saints 啊。当然，我们如果有人叫我说简旺啊，我会觉得有点怪怪。如果叫简历哦，你说哎呀，什么简历啊？没很少人也这样子的，除非那些特别的 Saint Peter Saint Paul 那些才叫 Saint。 那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每一个人呢都是圣徒，每一个人呢都是分别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主耶稣宝血所买住，他呢就跟世界呢分开的啊，不像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用这个 Saint 的这个他的用意不同，他们呢特别哦，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信徒当中呢，那些特别突出的那些特别有成就的那些信徒，他们才封他说 Saint Saint Peter Saint Nicholas Saint Patrick 啊，他们才这样子。其他的呢，其他平信徒呢，都是 You are not Saint nonsense nonsense 啊，没有，不是在。主耶在基督里面，大家都是圣徒，大家都是分别出来的。那这个分别出来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好像在这个旧约里面，在这个圣殿的时候，那圣殿呢有很多那些器具，这些器具啊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呢拿来用的，那这些器具呢是特别为着要敬拜神，在圣殿里面使用的。你不可以说好，今天晚上我从那圣殿里面拿那个杯来那个碗来吃饭，不可以的，那个是分别为圣的。如果你有这样子，如果你随随便便拿来吃饭，就是你侮辱神的名。那所以呢，圣经要我们的是什么呢？要我们这个分别为圣，单单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单单为着主而活的人，我们不再是跟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潮流，不再跟世界上的这些罪恶这些东西有关系。那我们能够越分别为圣，越明清楚就越好。啊，有时候呢，我们在一个地步，我们有时很难一种模棱两可的这个机制里面，我们要注意，我们必须要能够的话，我们把它分开，到底哪一个是圣，哪一个不是圣，哪一个应该做，哪一个不应该做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来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思想上，我们在思想上，那我们的确要在从我们的思想上来分别为圣，因为这个思想就决定我们的表现如何，思想决定我们的表现如何。那不要以为说啊，没有人看到我所想的东西，怎么知道呢？不，通常呢，第一点，你想的时候呢，第一点神知道；第二点呢，当你想的时候呢，你就很自然的什么表露出来。比如说，你很恨一个人的话，你恨一个人的话，你的脸部什么呢？啊，就很凶了。哇，你恨，你讨厌他，你看到他呢？哇，你两个手呢就把它张开了，好像两个手拿着两把剑，两把这个剑要预备跟他打斗，对不对？啊，你是这样子的啊，你里面想什么，你就自然而然的什么表达出来的，这个是无可否认，除非你的这个咽饰这个力很强，有咽饰的这功夫，但是一般上的人呢，你如果你生气，你就立刻表现在你的脸部。如果你嫉妒，也立刻的表现在你的脸部。你害臊的话，你也是整个脸呢都会变红。那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一个分别出来。怎么分别呢？我们在思想上，我们要注意那些不圣洁的思想，不要让它充满着我们的脑筋，不要让它充满着我们脑筋。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嫉妒啊，那些愤恨啊，而且是那种另外一些说所谓的不圣洁的思想啊，不圣洁的思想，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人呢已经把圣洁的东西跟不圣洁的这个所谓的东西呢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好像电视你要看到那些啊暴露的东西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报纸也是一样。报纸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分别出来那些东西，不要让它进入我们的脑子，让我们的心呢能够专注的归向主啊。另外一点，我们要分别出来是什么？是世界上的这个错误的观念。那世界上呢，总是会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高举人，高举金钱，高举成绩，高举你所在社会上的这个地位啊，这个是。这个是世界上的这个教导，那我们有时也会被这种思想不知不觉呢影响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些分别出来，说我们在主里面钱多钱少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物质大你的物质小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最重要你有没有忠心的来跟随主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那在行为上呢，我们也必须要成圣，我们要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这个生命中，我们要分别出来，那让人看到你跟别人是不同的。那如果在工作方面工作的时候，人家看你，哎，你跟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那你就要自己检讨你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他发现，哎，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呢，他很特别哦，他是一个 Christian 哦，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如果你有好的表现，那你就能够在他们面前呢做见证，能够带领人来认识。那这是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起混在一起。比如说啊，有时候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啊，听说有时候你如果他们啊。要一起的啊，然后因着他们赢了一些不是他们要做一些那些拜偶像的东西，那他要问你要不要一起参与啊？要不要一起参与一起的啊参与这个拜偶像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说对不起，我是个基督徒，我不参与。那如果他说哎，我们今天是已经到年尾了，我们大家去那个夜总会啊，去那边喝一喝了。反正的是最后一晚啊，我们去那边啊，畅快畅快吧。啊，你必须说不，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跟你这样子，人就觉得哦，对你的确有一个不同的。那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 外表，我们的这个穿着方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外表要注意啊。当然，我们当中呢，大家都相当的这个所谓的都相当的合乎体统。那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呢就去软法啊，软法不是说不可以，看你软怎么软，就软到整个五颜六色呢，然后而且弄到的奇形怪状呢啊，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啊，如果衣服我们也必须要所谓的注意，让我们跟世人分别出来。那现在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慢慢的越来什么，他的越来越整部啊，越来越低，越来越什么，越暴露。这个是人的这个时代的这种的作风。那我们知道这样子，那现在你不会觉得怎我们会觉得很尴尬。那可能到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觉得了，他们觉得穿到低一点也没问题的，再露多一点也没问题的，你知道不知道啊？现在我们觉得很尴尬，等我们的接下来在一两代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东西习惯了。那好像以前这个纹身的东西，那纹身的东西呢，以前呢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不可容忍的，这种跟那种社会党的有关的这些做法。但是现在呢，人家在什么，人家特别的所谓的提倡啊，没有问题，纹身呢是一种艺术来的，是一种艺术。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说你不可以画你的身体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个影响，慢慢的，他们说是慢慢的，然后呢我们就掉入他们的这个陷阱。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呢，我们必须要完全的分别出来，要很谨慎的啊。这种东西呢，世界上的这个引诱呢，这种影响呢，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的呢，把我们带过去，以致呢，我们跟世界的人呢，不能够分别出来啊。这个是很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我们要很小心做基督徒，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有这个求神给我们能够一个敏锐的心，知道说哦，这个是跟世界混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要跟它分割出来。好，这个是这一点。另外一点呢，在这个成圣的完全分别出来，我们也必须要在教育方面。当然我们每次我们都讲到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人呢就把神的话语当作是语言有错误的啊，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很可怕的。因为当你讲一个有错误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说，你如果你认同的话，那你就说会有多少错误，是没有止境的啊，这个没有止境的。所以在这个思想方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无误的。那另外一点呢，还有那个普世合一运动也是一样。那现在呢，不单单在这个政府那边啊，大家都在那边鼓吹这样子，那为了这个大家人民之间的这个和睦，我们就不分这个宗教，那大家在一起的积极在一起，所谓的举行这些宗教的这些活动。那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分别出来，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慢慢就没有问题，然后你就到最后呢，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就不对了。好，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必须要高举基督，不要所谓的让这个社会福音，那社会福音呢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要跟人传福音呢，你用很多很多那些社会的服务呢来把人带过来，但是有时候在带的过程呢，你几乎忘记把那个福音把基督呢带给他们啊，以致我们没有分别为圣，是单单为着对方，为着人的这个物质上的需要，以致你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中心点那个就是基督带给他们。好，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在各个层面我们都要分别出来，过一个成圣的这个生活，这样子才能够过一个合乎神旨意的。 那到最后一个呢，这一点呢是在 这边第一节那边啊，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这边讲到呢，这一个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这个有忠心呢，也可以讲为说相信的，在基督里相信的人。那些圣徒呢，就是在基督里呢相信的人。那他们为什么能够相信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呢才能够成圣，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相信耶稣，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们将会领受到各样的天上属灵的这个福分。如果我们改天我们看一看，你看啊，在第三节那边，你看在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边是讲的说，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天上属灵的福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属灵的福气，乃是完全因为基督跟我们的生命呢有挂钩，我们跟神呢有这个生命的这个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啊，一切一切呢都是因着我们跟基督有关系，有这个属灵上的这个结合。所以呢，从这点我们就要发现到，我们要完完全全的说归功于主，我们要归功于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你跟我今天能够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啊！不要因为哦，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哦，因为我的行为比较好啊，我能够照顾我的孩子，他们都相当的乖，因为我的教导方法好。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大家能够这样子端端正正的来到教会，来到这里敬拜神呢，坦白说，这个是神的恩典，这是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才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蒙福的这个地位，才有这个蒙福的这个恩典来到这里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好像我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蒙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的话，如果我们不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话，坦白说，我们可能今天会在哪里？坦白，可能会在监牢里面。可能今天下午我可能会去这个 Glucky 那边啊， Glucky 那边那个 Pub 那边啊，或者可能去一些不圣洁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面，可能你不会那么尽全的来到这边来侍奉他。你可能说啊，我到这个这个那里那个百货公司，到那些 shopping mall 那边，在那边就逛逛啊，毫无目的的，就是这个走马看花。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你在他里面，你才有这样子的恩典，你才能够今天你在社会上，你在工作上你有成就，你在家里中。你能够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你在教会的侍奉中你能够有一个侍奉的岗位，那你要感谢神，这些要感谢神。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我们都在黑暗中，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喜好的，以自我中心的那个方式来过活的，我们就是寻找世界的这个欢乐，我们就寻找这个刺激。除此以外，你没有想到神，你没有想到基督，但是又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有为基督而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一切的东西都归功于主耶稣。因此呢，我们要感恩，要感恩。凡是你所领受的东西，你要感恩，不要因着你能够这样子，能够做什么东西，你感到骄傲。不是，是神的恩典。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要不要嫉妒别人。不要嫉妒，因为 进来我们讲到说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主耶稣所给的，这神主耶稣呢会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比较会讲话，有些人比较会弹琴，有些人比较会画画，有些人比较会赚钱，有些人比较会所谓的做一些东西啊，个人的恩赐不同。如果你的恩赐比我好的话，我说感谢神，希望你能够在神的国度被他使用。如果你的恩赐比我差的话，我不应该看扁你，因为这是神所给你的，那才是对的。好，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大家彼此的欣赏，彼此的接纳，这次才能够把所谓的完全的归功于主，因为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不单单在最后，我们也要说，既然主赐给我们这一切，我们在凡事上都要荣耀神，在凡事上我们都要荣耀神。你的一切一切所做的，你要荣耀神，你要为着他的荣耀，他给你什么东西，你要感恩，把荣耀归给他。哦，如果你老师说，哇，你考的成绩很好，啊，你讲，哦，不，是我努力的，我从年头学努力学习到年尾，不是神所给你的恩典。那如果你今年领了很大的花，很多的花红，哦，你就因为我今年呢，我在公司里面，我特别的忠心，我特别的努力。当然，你特别的努力，但是神让你恩典有力量来工作，以致你能够赚取更多的这个金钱，要把这个荣耀呢归给神。所以呢，总的来说，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呢，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的跟随主，完完全全的跟随主，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神给你什么呼召，你就跟着他，你跟主到底。然后也第二点，你也必须要像保罗那样，完完全全的属于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的，不要说我要今天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那当然你可以去啊，如果你要旅行，你可以去旅行；如果你要做一些都可以的。但是你当你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你要为着主耶稣的目，为了主耶稣而做。做了这个时候，能够对神的国度有挂钩的，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成就什么？能够第三点呢，要完全把自己分别出来，不要被世界上的东西感染，而且呢，完全的把一切的荣耀呢归给神。这样呢，在第二节那边说到，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确，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这个心意来过活，为着他而活的话，神呢是很乐意把一切的恩惠，把一切的平安都归给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哎，为什么我的生命好像很多矛盾，好像没有那种平安，没有那种喜乐，没有看到神赐福给我，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其实不然的，其实神呢很愿意把一切的福气呢沛然降下在我们身上。问题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献给主，让他使用，以致他的爱、他的平安都充满着我们。那对于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那如果你要领受到神的这个恩惠、神的平安，你必须要来接受他做你的个人的救主，让他进入心中做你的王，去他赦免你的罪，这样你能够领受到他的这个天上赐下来的这个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常常都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没有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哦，神啊，求你自己再一次的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2012年，让我们愿意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把自己献上，让我们完全的跟随你，让我们不再按照我们的心意，而是按照你的心意而活，让我们从世界的罪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只有在你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一切的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年里面，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 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让我们更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让我们的生命是跟神紧紧连在一起，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爱你更深。祷告奉主的圣名求，阿门。